分哈。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哥林多后书》。那在过去的一周，大家过得怎么样？你的生活如何？新年的第一周是丰富呢，还是虚空？是喜乐呢，平安呢，还是忧愁？所以呢，上次牧师提到讲到那个传道书啊，最后是总意是要敬畏神，遵行他的诫命啊，提到这个。所以呢，那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想再继续的，我们借着哥林多后书这一段呢，我们继续分享啊。我想起一句话来，叫年年难过年年过，下联是什么啊？有个下联，下联是夜夜难熬夜夜熬啊。有些人呢是因为到了年龄了睡不着觉啊，所以呢醒来以后很难入睡。有些人呢可能是因为一些艰难困苦在心里面，所以醒了以后呢也睡不着啊。所以这一副对联哈，表明了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会经历一些艰难的困苦，但是日子总是要过的，年总是要过的，因为这些东西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时间在神的手里边，年日在神的手里面，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也同样的在神的手里面。所以这是表明了一个态度哈，传递一个积极的态度，怎么地这个日子也要过下去。但是呢，我想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度在世的日子，怎样来面对我们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有十之八九这样的一个景况。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借着哥林多后书这十二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看看圣经里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哈，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八节，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姊妹来读双数节。如果你能背的话，我知道有弟兄姊妹能背这段哈，大家也可以背下来哈。好，我来读这个哈。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因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
生却是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
自己知道那叫
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
所以我们不散漫，
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
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好，这段经文呢是接着同位弟兄十二月二十八号分享那段，他是四章的一到六节，讲到了保罗的执事，他怎样忠于他的执事。那这一段呢讲的是保罗在这个执事当中他所受的艰难困苦，以及神怎样带他胜过了这些艰难困苦。所以我给的题目呢是从保罗学习面对艰难困苦。那虽然我们不是使徒，但是呢我们仍然要面对世上的一些艰难困苦， 所以从保罗的得胜的经历，我们来学习，我们各自来面对我们自己各自不同的生活当中、服侍当中、工作当中的一些个问题。好，我们先看看保罗受的苦，因为我们要学习保罗嘛，我们先看看他受的苦。所以第一点呢，就是艰难困苦的真实。那圣经说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被打倒啊。在那个时候呢，那讲到先说我们四面受敌哈，这个罗马人他们是与罗马皇帝为神，外邦人呢他们有自己的偶像，犹太人呢不接受耶稣，教会的内部呢又有假使徒啊。这是我举了几个例子，实际上保罗遇到的难处比这个多得多。那四面受敌表示什么呢？表示受到压迫，被重担来压着，也有的意为是压力重重。但是我觉得四面受敌哈更为传神啊，很多人都会下围棋哈，当这个一个子儿的四面都被围住的时候，那就要提出来了，这就是已经死掉了啊，四面受敌。那心里作难呢，就是感到迷失，感到混乱，以致不知所措。那这个呢特别指的是在这个思想上受到的考验，遭逼迫。刚才我也提到哈，这个逼迫它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像野兽一般被捕猎。那我刚才提到了保罗面对的外邦人，面对的罗马人，面对着犹太人的追捕，还有他自己讲到的有盗贼的危险、江河的危险等等等等这些。那打倒呢意思呢是在战斗中哈被兵器所打倒。这里讲到的是保罗的肉身，保罗的肉身呢，上次同位弟兄也讲到在以哥念的时候他被打死，是真的死了，但是呢他自己又爬起来，醒来以后他就又进到了城里边去啊。这个福音的这个驱动在他的心里面啊，虽然死了，但是呢又活过来，又继续的进到打他的那个城里边去来传讲福音啊。从这个四句的话里边我们看到保罗受到了内心里面的压力，里面的痛苦，也受到了身体的痛苦，所以呢这是一个真实的。那除了这个之外，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边他也描述了一段他自己哈，比这个更详细，我念给大家。他说我劳碌困苦不得安眠，又饥又渴，挨饿受冻，赤身露体，此外我还挂虑众教会的事，天天承受着压力。有谁软弱我不感同身受呢？有谁失足犯罪我不心急如焚呢？啊，这是保罗说的他身体的外面，身体的里面所受的压力。那我们来想，如果我们处在这个环境里面，照着这样的一个程度发展下去，我们会怎样？我们会不会被击垮？那保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不会被击垮？那如果他被压力压倒了，他被击垮了，那福音今天就不会传到我们身上了。所以虽然外面有黑暗，所以我说呢，黑暗只是在忠心的履行他的职责，但是当神的光照进来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一个反转。所以我们看第二点啊，这是一个完全的反转。那对后边这一段，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前面讲到的困难是真实的，那后面的翻转也是真实的，就是压力重重，但是呢却没有崩溃，或者四面受压仍有回旋的余地，或者四面没有出路了，但是神会从上面给我们开一条路，我们可以跟神直接的联系，直接的接受他自己给我们的拯救。心里作难，虽然迷乱，虽然混乱，虽然迷失，但是呢没有到无计可施的地步。遭逼迫，人会逼迫他，但是神却没有放弃他， 却不被丢弃，是不被神丢弃。人可以丢弃他，人可以逼迫他，但是呢，他没有被神所丢弃，表明了神的信实和慈爱。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虽然被打倒了，但是呢，他仍然可以起来，到如今我还可以站立。所以在这个四个里面，这个却成了一个巨大的转折，这个却字是一个180度的大转折。所以呢，他自己他做使徒所受的这个苦难是在前面，他经历了神的大能保守是在后面，靠着神的怜悯呢，他一一把这些变成了胜利的欢呼。这是宝贝在瓦器中的大能，是福音的大能。福音不仅救那些没有相信神的人，没有认识神的人，福音也来拯救我们这些已经信了的人。从保罗的身上我们看到这些，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无论你起初信，还是你在信的过程当中，还是你信了很多年的，福音的大能都会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因为福音的大能不会受软弱身体的限制，不会受我们软弱生命的限制，只要我们愿意，愿意让福音的光从我们的身上出来，它这个大能就会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看到了一个前面苦180度的转弯，变成一个美好的祝福的这样的一个扭转。好，那今天给我们有什么提醒？我们的艰难困苦何在？啊，前两年我记得谁的手机上有四个字儿哈，那个背面写的是我太难了，我太难了。看到这首我就笑哈，我太难了，我就想那我们的难处在哪儿？今天我们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保罗的难处在什么地方？那今天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又是怎样通过的？结果如何？还有一个，你我的属灵生命，我们的功课在什么地方？神让我们得生命，要得的更丰盛。这个丰盛不是在地上我们有多么的丰盛，而是让我们内在的生命更加的丰盛起来，更加的向主。那经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的生命又有了如何的改变呢？我们每天遇到的事情，神要借着这些事情给我们什么样的功课呢？所以我刚才提到第一个，我们为什么受苦，我们为什么受苦。那第一点哈，就跟世人是一样的，基督徒的苦难有两种，一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疏忽、我们的错误、我们的犯罪或天然的因素所导致的苦难，比如说天冷我没有注意穿衣服，我感冒了，这个难处人人都有，这是我的疏忽造成的，这是跟世人是一样的。另一种是为着主的缘故，为了耶稣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身体的缘故，为了神国的缘故所遭受的苦难，就像保罗今天所说的。但是相比起来，我们所受的苦跟保罗是望尘莫及，少很多，虽然不同，但是呢我们差的很多。因为活在神国里面的人，如果你顺服神的权柄，只做神看为对的事，不与世人、不与这个世俗同流合污、随波逐流，不与不法不义妥协，这样的人按圣经说是不属于世界的，所以世界就会恨我们。如果我们能够照着神的话去行，这样的生活也是惹人注目的，所以也会招来逼迫。大家回想回想自己的信主之后大家的这些经历，你可以在这个当中看到我们一步一步的足迹。所以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如果我们是为了神，我们遭受苦楚神看为喜悦。 如果我们因为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来是可喜爱的。啊，我们看保罗的苦，保罗的转变，我们再想到我们今天在世上经历哪些苦。好，这是我们在看。那保罗自己他怎么看他的苦呢？就是纯全善良的旨意，从这个当中体会神纯全善良的旨意。啊，那第一点呢，是一个属灵生命的炼净，也就是说这些苦难可以使人的属灵生命得到炼净。啊，这里边首先保罗说，任何一这个人的肉体的生命呢，都会有一个终结，所以他说呢，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我们必死，这是肯定的，没有人在地上，这个总有一个终结，总有一个结束的时候，身体可以毁坏，啊，所以说保罗说我们是必死的身上，但是保罗因着神的拣选，成为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也因为神的呼召而成为服侍他的人，也常常因着服侍而被交于死地，就前面咱讲的那四句话，被交于死地。所以耶稣保罗在这里讲到耶稣的死呢，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他的谦卑，对神的顺服。啊，耶稣的生呢，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的一个彰显。所以在保罗看来，耶稣的死是指他因为福音的缘故，因为背主的十字架，因为信徒的缘故，啊，也就是说为主的缘故受苦，而使他属灵的生命得到了炼净。啊，效法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能够显明出来。如果没有旧生命的死，也不会有新生命的彰显。而经历这个过程之后，保罗在晚年时候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经历了他一生的服侍，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苦难，渐渐的他对神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我知道我信的是谁。啊，这是第三。第四一个呢，那这个艰难困苦的环境呢，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神为了我们信徒的成长的缘故，让我们能够认识他，经历他的缘故。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培养我们的忍耐和信心。但是有一点，神加在我们身上的这些难处不会过于我们所能忍受的，他必在难处当中为我们开一条路。有些难处神会立刻挪去。啊，我在预备的时候，我想起多年以前哈，有一个经历。啊，那个时候我们还在那个小组哈，有一次是有一个姊妹吃完饭以后晚上到我家来，也恰好玛萨回国了，她跟我讲她的一些难处，啊，家里边的一些难处，讲着讲着呢，她就哭起来了，嚎啕大哭。姊妹哭，我一个弟兄，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真是没有办法，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了。但是这个时候呢，门铃叮啷响了一下，我一开门，是秉恒和陈芬来的。后来我们四个人就一起分享一下，然后祷告，这姊妹就走掉了，就回家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们为什么到我家来今天？他说我们是吃完饭以后想散步，而且呢，这是来加拿大之后我们第一次晚上吃完饭出去散步。那我说吃饭散步，那你可以去公园啊，为什么到我家来了？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来。所以这是我很清楚的一次的经历。啊，当你无计可施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神他安排了这样一个奇妙的散步哈，让我经历这些。这是有些问题神会马上给你解决，但有些问题呢，可能好长时间神不能去 可能经历了几天、几周、几个月、几年，这个问题还在，就像保罗身上的刺，经历了他一生都带着这颗刺，啊，那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今天不细说。但是呢，当我自己体会在那些难处当中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难。我知道我该怎么做，啊，玛萨也跟我说，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那个时候，信心软弱，真难呢。有时候玛萨说祷告，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只能在神面前哭。但是弟兄姊妹，当你知道神让你怎么做的时候，你就相信他，虽然难，但是我也要去做的时候，身上很多事情经过几年之后，你发现，哦，原来神在那个时候他让我经历这个，他是让我学的这个功课，非常非常的清楚，不是一件两件事情，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当那个时候你幡然醒悟的时候，你只能低头敬拜神，神把这个给你，把这个生命炼净的一个机会给你，就靠着信心去行，去做去。第二一点，受苦是为了他人的益处。圣经说死在我们的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啊，这里边的发动呢，它是表示一个运行，一个运作，一个活动。好像保罗在这儿把这个死呢描写成好像是一个人物。啊，死在我们的身上发动，保罗强调死亡的运作在他的身上。也就是说，他在建立教会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面临了许多的艰难的困苦，啊，要受到死亡的威胁。那保罗经历了死亡的威胁，但是他却把耶稣的生，把福音传给了哥林多教会，传给了很多很多的教会，让信徒们在耶稣的身上，让这个耶稣的生也在他们的身上能够发动出来。保罗虽然经历了重重的困难，但是为了使这个福音传遍了全地，甚至到地极，为了让信徒的生命经历属灵的更新，他经历这样苦难的时候，也使教会得着了安慰，也得着了拯救。所以保罗经历了患难之后，反而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他更能帮助和安慰受过同样遭遇的信徒，受过同样遭遇的人。啊，这是一种感同身受的牧养，还有和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一种影响。啊，我想起这个前两天我看了一句话，中国有一个女乒运动员叫陈露，她今年31岁了。哦，陈梦，不叫陈露，叫陈梦。她说一句话，就是有记者问她，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丈夫？她说，我想找一个像我爸爸一样的人。这句话就给我一个深深的一个思考啊。通常有时候我们比较近的人呢，哈，会有些问题显示出来。那给我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他想找他一个爸爸这样的人。但是我想，作为基督徒，有没有人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有没有人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啊，有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你的经历的苦难也好，喜乐也好，你的生命的彰显，让人觉得羡慕。我想成为他那样的人，那对我是一个提醒。我想对弟兄姊妹呢，也同样是一个提醒。我们要不要成为一个被人愿意成为的人？从我们的身上，虽然经历死，但是耶稣的生命彰显出来的时候，就会给别人带来影响。以至于别人说我想成为他那样的人。所以保罗也说过，你们要效法我，也要效法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无论是在教会里边还是在家里面，我们既然成为神的儿女，也让我们能够成为 教会的祝福，成为团契的祝福，成为小组的祝福，也成为家人的祝福。无论是你的先生，无论是你的丈夫，无论是你的孩子，让我们经历难处，但是呢，让他们却得到了益处，让他们因着我们所信的福音，也能得到福音的好处。好，这样如此，我们可以把荣耀完全的归给神。这是保罗他自己他一生服侍的终极的目的，他自己生命得到了炼净，他也让别人从他身上得到了福音的益处，而这一切都是把荣耀来归给神。凡事，保罗说凡事都是为了你们，凡事指的是两方面，第一个保罗传讲的真理，第二一个他所经历的苦难。所以保罗的一生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保罗所做的一切也能够使神的恩典能够临到更多更多不认识神的人，也因着人数的增加和扩大，神的恩典也就不断的扩大了。所以圣经说呢，恩惠因人多而越发的加增，信的人越多，神的恩惠就越发的显大。而当信徒经历了神的恩典，更认识到神的慈爱和大能的时候，从心里边向神发出感恩，所以圣经说呢，感谢也格外的显多。那结果呢，是把荣耀来归给神。所以保罗能够从一个容易破碎的卑微的瓦器，能够成为福音大能的使者，也是神的能力和荣耀在他身上的彰显。啊，我们提到荣耀，大家记得不记得在哈该书里边，哈该先知跟当时那些停止建殿的人说的话？哈该说，你们要上山取木头建造圣殿，我就喜乐且得荣耀。保罗因受苦建造教会，让神得荣耀。在旧约里面，神也提醒百姓，你们要建立圣殿使我得荣耀。圣殿，耶稣的身体，教会，在这个建造的当中都能让神得着荣耀。这是在旧约里面提到哈该啊。那新约里边有一个故事大家非常清楚，当玛利亚打破了香膏她膏耶稣的时候，门徒说什么？何必这样枉费呢？责备玛利亚。但是耶稣说，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你们往普天下传这福音的时候都要述说这女子的作为。我刚才讲到了福音，福音是不认识的人得救，是福音，福音是得救的人经历难处也充满能力，这是福音。但是耶稣说，你传这福音的时候，不是说让门徒传福音讲玛利亚的作为，而是说这个福音另一层的意思，福音能够借着卑微的人他所做的他所受的苦，能够让神喜悦，是一个让神喜悦的福音。所以耶稣说，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就是让神得到了喜悦。所以今天对我们，我想也是一个提醒，我们如何的讨神喜悦，如何的让耶稣说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所以借着卑微的人的顺服，对神的认识与奉献，保罗能够如此的胜过这个艰难困苦，是因为什么？啊，我们再回到保罗受苦 扭转啊，保罗他自己如何的来看待他的受苦，那他由苦到甜这个过程是怎么样来的，或者说他能够由受苦变为喜乐的秘诀哈、啊、有弟兄愿意提这个秘诀，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扭转乾坤的力量。那第一个呢，是在信心中不断的经历，信心中不断的经历。保罗引用了诗篇116篇第十节说的，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116篇呢，是一个诗人经历了苦难被神拯救的一个过程，所以他里边有一句话，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这不是大卫写的啊，据说可能是西西家写的啊。西西家也经历了很多苦难，但是呢他最终被神拯救了，他这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表明了诗人在困苦艰难中被神的救赎，他因为经历了这些，所以他相信神的慈爱不离不弃，他向神发出这样的赞美啊。那在这一节里边，保罗提到了三个信，所以他强调的呢是信心，强调的是信心。他与世人有相同的经验，所以呢他也能够像世人一样的说话和见证，所以他说呢，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那信心呢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啊，所以耶稣说呢，你假如你们有信心像一颗芥菜种一样的，也能使这个山挪移，就说信心是要长大的，要不断的成长起来的，借着一个一个的小小的难处，借着一个一个小小的试炼，借着一个小小的痛苦，我相信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功课，我要借着神的能力，我要胜过他去，一点一点的我们就可以哈、啊，就是来经历这个信心的增长。实际上这个很简单，我们上学，你上小学绝对不会学微积分，一定是从基本的数字开始，从加减乘除开始，然后慢慢慢慢的到了高等数学，这是一定的。我们的孩子学琴学其他的技巧也都是从这些基本功开始练起的，所以信徒信心的增长也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不能逾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之前我记得应该我讲过，就是穆迪和他儿子的一个游戏啊。穆迪是19世纪一个非常这个著名的一个布道的啊，他是一个兴起的一个牧师。他下班回来的时候，他跟他儿子就做一个游戏啊，他那个儿子呢就跳到那个饭桌上，跳到饭桌上呢，然后呢穆迪就离开一段距离，让他的儿子从饭桌上跳到他怀里边去。那他那个儿子呢就开始很害怕，但是呢他勇敢地跳下去，他爸爸把他抱住了啊。每次下班回来都重复同样的游戏，那习惯了，他儿子享受到了他爸爸抱他的这个温暖啊，这种感觉。因为穆迪哈比较胖比较壮，所以他儿子在怀里边啊很享受，所以呢每当那个门一响的时候，他那儿子迫不及待的就跑到桌子上站着，在等穆迪过来接他来。那我想啊，这是一个他知道他爸爸，他相信他爸爸不会害他，他经历了一次一次的他爸爸接住了他，那他对他爸爸跟他所做的这个游戏或者对他的爸爸产生了巨大的信任，由一个信到一个信任。所以呢我想，那当他从饭桌上跳下来的时候，他爸爸会接住他，他站在衣柜上跳下来的时候，他爸爸也会接住他，他出去玩的时候站在外面的石头上他跳下来的时候，他爸爸也一样的会接住他。为什么？因为他对他的父亲有一个充足的信任。所以保罗前面提到的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打倒了，一个一个的这样的经历，从一个小小的经历，由他对神的信 产生了对神的信任，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所以每一次当这个难处来的时候，因为他对神的一个信任，所以呢他会越过那个难处去，靠着神的能力越过这个难处去。所以这个力量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在信心中不断的成长的一个经历。对我们的提醒就是不要逃避，在真理里边，在神的话里边，我们相信慈爱的神必不会丢弃我们，他给我们这些一定会要给我们带来益处，就是经历一个从圣经当中相信的神，到一个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的身上做主的神，这样的一个信到信任的一个过程，这是必须有的。好，第二一点，定睛于永恒的荣耀。好，圣经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至战至清的苦楚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所顾念的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好，非常清楚，这里边有很多的对比啊，在这边也很清楚，保罗把他论述苦难的这个重点转到了将来，转到了来生，他从这个角度来谈论他的受苦和难处啊。我们先来看啊，第一个苦楚，第二一个啊，苦楚和荣耀，这是一对对对比哈。这个苦楚呢是至战至轻的，但是这个荣耀呢是极重无比永远的。那至战讲的是什么呢？至战讲的是今生，今生我们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以到80岁，假如我们能活10000年，这个10000年跟永恒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何况我们到不了。所以这是一个至战的，至轻的。至轻的什么呀？是跟这个永远的荣耀相比啊。刚才诗歌里边唱到，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忧伤，只有神永远的同在，这样的荣耀跟我们这个短暂的受到的轻的苦楚相比，那我们选择什么？这里边不是说保罗受的苦不苦，而是说跟将来的荣耀相比，这个苦就算不得什么了。那第二一个对比呢，就是所见的与所不见的。我人的习惯通常会注目在所见的，我们外在的环境、外在的人、外在的事、我们自己身体如何，我们都会注重这些，常常会顾念这些，但是这些是都要过去的。圣经说天地都要废去，天地都要废去，我们这些也都是要过去的。我们常常会人会顾念在这儿，所不见的什么呢？所不见的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生命和神永远的荣耀，这是我们看不见摸不到的，但是这些却是要存留到永远的。所以把这个目光从所见的转到所不见上面，内在的生命，神永远的荣耀。所以呢，保罗就提醒信徒哈，要清楚的知道我们应该给予各样的事情，外在的事情有不同的价值啊。若是注重，过分的注重肉体所见的事物，或者肤浅的对待每一个神给人的环境，就会犯本末倒置和挂一漏万的错误。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哈，大家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在他知道他将要被处决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生命即将开始。他被处死的时候之前，他说我的生命即将开始，也就是说他认为他在地上这短暂的生命只是一段的经历，但是他真实的生命是要在他 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地上与神同在的时候才还开始。所以我想今天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们当经历地上的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把眼转到永远上面去，神在这个当中要给我们什么功课啊？我想这是我们彼此要提醒。所以呢，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要开始呢？像潘浩华说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如何预备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入到那个永恒的生命里面去，这是今天我们在地上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所应该经历的，我们所以来注重的。好，第三一个，保罗能够得胜的原因是源于与基督的连接。好，回到第一句话里边说的，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在当时啊，在哥林多的那个市场里边，他卖了一种用陶土制的瓦灯，用陶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农村制的，在解放以前的那种或者更远的时候那种灯，啊，是用那个土来做的烧制的一个灯。当时他这种灯在哥林多挺普遍的，就是里面点上灯，外面是拿这个陶土所制的，也很容易打破，它十分的便宜。但是呢，这个灯只要点起来就能够有光出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便宜的土制的东西，它的价值所在。它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当它灯点起来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价值。那保罗在这里边呢用这个瓦器来比喻使徒，比喻自己啊，承认自己如同瓦器一样的卑微，如同瓦器一样的容易脆弱，不堪重任，微不足道。但是保罗和使徒他们的作用是承载着就像宝藏一样的极为珍贵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荣耀的福音。我刚才说了好几次了，这个福音有超乎寻常的能力，能够胜过一切的艰难困苦。那个瓦器是因为光让它成为有用的，保罗、使徒包括今天的我们是因为福音，是因为福音改变的大能让我们成为了一个有用的。神的能力在我们这些软弱的身上，在我们这些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因着基督内住，因着与基督连接，让我们成为一个有价值的，让我们能够成为有能力的人。啊，我想到保罗啊和希拉的一个故事，他们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被抓，被下在监里面，而且呢下在内监，而且上了木狗啊，所以呢很痛苦。但圣经里边怎么说的呢？半夜保罗和希拉就祷告唱诗赞美。如果我们在那个难处里边，我们半夜醒来会做什么？半夜他就祷告唱诗赞美，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地震动，监门全开，囚徒的锁链全开，以至于后面这个禁足和他的全家都信了主。然后因为他们的信主加上律迪亚他们那些妇女而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啊，这是大家知道的故事。那在这里边就是刚才那四句话里提到的这个确字，是确字，经历痛苦是真的，但是改变是因为这个确字，是因为向神的一个转向，因为与基督的连接。在这个艰难的环境里边，我能够向他祷告，我不抱怨，我能够向他唱诗，我能够向他赞美，所以发生了一个巨大巨大的改变。这是因着耶稣，因着圣灵的内住， 使他们可以产生这样的改变，并且引起了自然和人的改变。所以刚才开头的时候我提到啊，年年难过年年过，啊，年年难过年年过。每一个人，每一位弟兄姊妹，包括我们朋友们哈，我们身上都有不同的难处，跟保罗是一样的。保罗面对的是那样的难处，他在那个职分里面他面对的，但是我们也各自有不同的难处啊。但是神使万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要得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虽然有难处，但是当我们学习保罗的榜样，向神回转，我们就可以效法保罗，也可以成为像保罗一样的人。虽然我们跟他没有办法比，但是在我们各自生命不同的境况上面，我们都可以一天比一天好。所以呢，在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每一次岁末年大家都会有一些愿望啊。小组聚会也说了，大家今年有什么愿望，回去想想下礼拜带来哈，都会有这愿望。把这一个年关，把这个岁末年终当成我们各自生命的一个检测站。属灵生命应该常常的我们检测一下，我跟神的关系如何，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如何，属灵的检测站。把我们生活当中经历的每一个事情都可以当成一个生命检测的一个点，在这个点上我应该如何的过去，看看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什么长进啊，是否对神有了更深的认识。所以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借着跟基督的连接，借着圣灵的内住，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以前举个例子哈，这个书签放到里边，他就在这个圣灵里面了。我们在基督里，在耶稣里，就被他所带领了。刚才我讲到那个潘火华，我先把我们婚姻诗歌跟大家说一下。这首诗歌《所有美善力量》，刚才我们说到他讲的那个话，这个诗歌呢是他最后的诗作。1944年12月，他因为反抗纳粹而身处监狱，在这个时候他写下了这首充满美善力量和内在平安的诗，寄给了他的未婚妻和他的家人。在1945年4月9号，39岁的潘火华在集中营，在德国集中营里被处决了。所以这首诗歌呢，一直传唱到现在。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我常常会听，我常常会听，给我带来很多很多的安慰。而且在预备这个诗歌的时候，我也又一次经历了神是晓得万事的神啊。因为我知道这次上个星期六他身体非常不好，他说话都说不出来，所以我不好意思在星期一就问他身体怎么样了哈。我就在星期二我问他一个身体怎么样了，他说还没好，还没好。然后星期三我在上班的时候，我又想到这个事儿了。那假如詹姆斯不能来司琴，那谁可以来替呢？我在想，在想，我要不要给李林把这个诗歌发给他，把这个谱子发给他？我在想，我想行动的时候，我拿起手机来，马上出来一个信息，詹姆斯发给我一个视频，就他弹琴的那个。他弹了一段，弹了一遍，哎呀，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一边听我一边哭。 不是因为，不仅是因为哈，弟兄他记得这个事情，虽然身体软弱，他还在练习，更因为哈，神知道我想的是什么，知道我在这个时候我担忧的是什么，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在当下，马上那个信息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一同学习，一同学习，把我们生活放在神的身上，学习放在神的身上，就是让神来掌管我，让我所思所想是为了神的缘故，为了神的缘故，也是顺服神。也愿意在新的一年里面哈，借着这样的一个保罗的受苦的经历，也给我们一个提醒，苦一定有神美好的心意在里边。所以呢，我们也共同的勉励哈，无论是今天，无论是大家在私底下聚会小组团体聚会哈，我们都借着神的话，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活过来。所以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所有美善力量》。
经深深地围绕我们展开，让我们听见那丰富声响，从周到无形世界向外扩散，凡你儿女尽都高声歌颂，所有美善力量都奇妙遮盖，不论如何都期盼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
在晚上早上，
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会与我们同在。
是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还给我们在地上有美好的时光，感谢你今天还让我们能够侍立在你的面前，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成为一家人。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过去曾经经历你，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也祈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主啊，无论你给我们美好的时光，还是你给我们痛苦的悲，但是如果是从你的圣手而来，主就让你的孩子们能够心存感恩的来领受，因为你愿意让你的孩子们在基督里面得着丰盛的生命。亲爱的主，我们一同的把新的一年仰望在你面前，把教会，把你的儿女，把我们在你当中的我们的朋友们，把每个家庭，把我们的孩子全然交在你的手里面。主啊，求你自己来恩待我们。主啊，在新的一年当中，把你自己美好的旨意呈现在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主啊，让我们不仅明白，也让我们能够相信，更让我们因着对你的信任，我们能够欢喜快乐的领受。主啊，也相信你必以你的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常常的共同的述说你在我们各自身上美好的作为，让我们能够彼此得激励，共同的被你来建造，建造我们自己，建造弟兄姊妹，建造教会。谢谢你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